感谢主的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啊主日的信息啊。那么我们教会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在查考以赛亚书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如果你上个星期在这聚会的话，就知道说啊，昆明牧师他在这边上个星期分享的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啊。那么我就跟着啊，昆明传道接下来分享是以赛亚书第九章啊，所以是整个顺着啊下来的。希望啊我们教会的教导啊是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规划，然后是啊这个按照教会教导的计划啊，然后有系统的啊在圣经里面啊挖掘出啊属灵的信息，然后对大家有供应。因为啊我服侍主啊很多年哈，大概有服侍主，如果从开始上神学算起的话，有20多年。那么我越来越对上帝的话语充满信心啊，就是真正的挖下去啊，然后啊，当你挖到一定的深度，你就会里面感觉到就是上帝的话语的力量啊，让你看到非常大的光哈，然后让你啊生命有非常深的这种滋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啊，如果你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就会啊要学会一个功课啊，怎么样专注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啊。如果你需要一些原文的帮忙啊，要一些解经书籍啊啊，你跟我们讲啊。因为啊在座的有很多啊是 CIU 的这些学生啊，那么这些都是基本功。我们学会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啊来获得啊这种滋养生命的纯正的信息。好，那我们今天是来讲啊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面有一个啊今天的题目叫做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我们要在讲以赛亚书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明白一下历史背景啊。如果你不明白历史背景的话，有的时候好像在云里雾里，不太清楚。那么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这个连贯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先来要看一下。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下一章的朋友。好，那么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以赛亚书这些先知预言的历史背景是当时的南国的王，犹大国的王叫做亚哈斯，他遭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当时的地缘政治，当时周围的那些强国就纷纷的起来要攻击犹大国，非常巨大的一个海啸，战争的海啸要把这个国家给吞灭。那么这个时候，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给亚哈斯一个定心丸，告诉他们说，告诉亚哈斯说，你不要害怕，你要悔改，要依靠上帝，要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跟应许，你就可以安然度过。但是亚哈斯是一个圣经里面说是恶王，恶王的意思是什么？待会我们会看到，主要讲的是他没有信心，不依靠上帝。所以这个恶王不仅仅是过去亚哈斯是恶王，凡是没有信心，不依靠上帝，只专注环境，靠人间的手段，不相信上帝的话语，我们可能在上帝面前都不是蒙上帝喜悦的基督徒。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信心的试炼的中间。你不要想着上帝会让你随便毕业，让我们的教会随便毕业，不会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一定让你不断的长进，一定给你不断的信心的功课，在每一个阶段给你信心的功课，就看你是学会了还是失败了。那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亚哈斯是失败了，完全的失败了，败得很惨，把他自己给卖了，然后呢把整个国家带到苦难跟灾难的深渊。 所以当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北方有两个国家，我们看到哈，这个在左下角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犹大，在死海旁边，死海的左边看见一个地方叫犹大，那个就是亚哈斯所在的地方，然后上面有一个城市叫耶路撒冷，就是亚哈斯在做王的犹大国的都城。然后稍微往上面一点点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是当时分裂出来的北国，十二个支派之中，十个支派是在北国，而两个支派是在南国。北国的十二个支派，当时做王的叫做比加，以色列王比加，他的都城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然后呢，他联合了在北方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王国叫做亚兰，我们在网上看一看哈，亚兰，亚兰国，亚兰国当时的国王叫利逊，所以比加跟利逊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而亚兰的首都是在大马士革，所以撒玛利亚跟大马士革，以色列跟这个亚兰王国，然后呢就是比加跟这个利逊两个国王的军队联合起来，要南下攻打跟吞并犹大国，吞并亚哈斯。所以呢，你会发现亚哈斯处在这样一种危难、危急存亡的关口。那么，这个，所以在这种地缘政治的这个过程中间，然后当这个亚哈斯的困难哈，亚哈斯的问题还不仅仅在这两个国家要攻打他，而且当时右边的这些，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标出来哈，但是呢在你看见在经文的下面第四段经文里面是在历代志下28章那个地方记载说，与此同时，他右边的这些小国家、小部落也蠢蠢欲动，要来攻击他。这个小部落包括是以东人跟腓力斯人。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地缘政治好像一个大的地震，像一个海啸，要把犹大国吞灭。所以这是当时亚哈斯所面临的一个极大的危机。那么这个时候亚哈斯就面临一个选择，虽然亚哈斯是个恶王，但是上帝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要去告诉他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但是亚哈斯他没有听从先知的话，他用他的政治的伎俩，用他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外交的手段去找谁帮忙呢？找再往上一点有一个大的那个大字哈，大字，以色列其实就像一个有一个旧约学者认为说，以色列就好像当时当地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多老鼠哈，上面一只比较大的老鼠，然后呢但旁边有很多的猫，这些猫包括什么呢？叙利亚是一只大猫，然后后来的这个亚述是一只大猫，亚述是大猫，后来呢这个巴比伦是一只大猫，后来波斯又是一只大猫，然后呢你看发现上帝把以色列放在这样一个狭长的这个走廊地带，旁边尽都是强权。我们在历史上学过，地处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都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必经之地。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国，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带，怎么样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其实这个地方上帝给他们放在一个信心试炼的漩涡的中心，他们是没有休息的时候的，唯有一个能够得胜的，就是依靠上帝，能够抓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好像是磐石，也紧紧地抱住他，海浪再来的呼天，这个铺天盖地的海浪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磐石上面可以抱住，可以安然度过。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是一样的，你要幻想着一切风平浪静， 生活万事顺利，万事如意，那是不可能的。上帝一定把我们放在信心的试炼里面，有很多的海浪席卷而来，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上帝的话语，抱定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我们安然度过这一切的艰难，并且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这个是亚哈斯所要学的功课，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所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的教会所要学的功课。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斯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呢？因为那个地方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的供水的渠道，所以在备战的过程中间，亚哈斯去视察他的水利工程。因为耶路撒冷很容易被围困，如果没有水源的供应的话，城是坚持不了多久的。所以呢，上帝就差以赛亚去到城外那个地方去迎接亚哈斯，然后把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他。好，我们看见下一章。所以当犹大国遇到这一些危难的时候，面对这些危机，亚哈斯并不是依靠耶和华神，他是去向亚述王提格拉求助，向提格拉求助。这个是在列王记下16章7到9节那个地方，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的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所以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亚哈斯是向亚述王来求助，求助的代价是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国库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都送给了亚述王作为礼物。并且亚哈斯这个犹大国从此向亚述纳贡称臣，所谓的就是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向他称臣。那么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带兵南下，吞并了叙利亚和以色列，暂时解了亚哈斯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整个绿色的这一块就是亚述帝国，然后整个往南下下来那个地方，左下角那个地方下来就把这个亚兰国跟这个以色列国都吞并了，但是留下了一块好像褐色的浅褐色的那个地方，那一块就是犹大国就是亚哈斯所在的那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就成了亚述帝国的属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从此成为了这样一个不再独立的自由的一个国家成了亚述国的附属国。那么北国这个以色列从此开始就灭亡了，就不再存在了。所以在神学上有一个叫做什么，叫 Lost Ten Tribes 就是丢失的十个支派。丢失的十个支派其实就指的是什么，就指的是北国以色列从此以后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看看北国以色列南国跟南国犹大的遭遇是什么，我们看下一章。好，以色列在公元前，就是北国的那十个支派是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灭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也就是在亚哈斯请求亚述出兵的时候，就把 这个以色列给北国给灭了，然后把北国的这个国王啊，还有当时的这些贵族啊，全都迁到世界各地，迁到这个亚述国的各个境内从此因为北国没有很严谨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很薄弱，所以呢被迁去以后很快就同化了，所以这十个支派就从此散失，再也找不着了。所以这是北国的命运。然后南国支撑了100多年以后，犹大国于公元前主前586年被新巴比伦所灭。尼布甲尼撒二世到了南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当时征服了整个亚述帝国，然后南下把这个犹大国也灭了。所以是这是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最后的遭遇跟结局。那么这一些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翻开旧约就好像翻开先知书，先知书就是上帝看待以色列的历史、犹大的历史，然后发出了很多的警戒、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叹息。你就看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就可以看到上帝看以色列的历史是那么的痛心，那么的忧愁跟哀叹。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个整个两个国家的遭遇，以及在这个上帝对于历史所发出的评价上帝的话语在历史事件上面的话语，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先知书啊。好，那么看到这两个国家的结局，我们看下一章。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亚哈斯所遭遇的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亚哈斯所遭遇真正的背后的属灵的原因，这些危机的属灵的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了上帝，惹动了上帝的怒气，他和上帝之间没有和平，上帝向他发怒。那么亚哈斯怎么样惹动上帝的怒气呢？是在列王记下16章1到4节那个地方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亚哈斯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所以他在属灵里面犯了很大的罪，背叛了耶和华神，是惹动了上帝的怒气。在历代志下28章19节那个地方说，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这个地方以色列指的是南国跟北国通称哈，他其实是南国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使犹大卑微。所以他搞这个亚哈斯完全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不知道这一切事情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了神，是上帝耶和华神使他卑微。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词叫做上帝之鞭， The whip of God，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兴起旁边的国家来抽他们，抽他们让他们悔改。这个就是上帝亚述帝国、亚兰王这些以色列王，其实是上帝之鞭来抽这个亚哈斯，让他悔改。但是亚哈斯认为说这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他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结果他是完全的失败。那么我们从这些历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亚哈斯并没有悔改。我们看下一章，亚哈斯并没有悔改。那么当这个燃眉之急解了之后，亚哈斯在这个事件中并没有学到属灵的功课，他反而变本加厉的得罪耶和华。这个就是在列王记下16章第10节那个地方，10节到14节里面所记载的。亚哈斯就认为说亚述的神比较厉害，因为他帮我解了这个围，所以呢他去拜亚述的神， 把对耶和华上帝的祭坛以及对上帝的这种这个祭祀整个的这个制度都给他改了，把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这个祭坛还有圣殿的这个布局都给改了。所以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啊，这是外邦的祭坛，他觉得这个神比较厉害，然后呢就照坛的规矩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先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里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也就是说他在这些事情上大大的得罪了神，他的心里面已经从对耶和华神的忠诚转向了对亚述这个亚述国的这个神的这个敬拜，所以在信仰里面出了非常大的问题。这个是亚哈斯他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我们看下一章，亚哈斯并没有悔改，在历代之下28章那个地方说，我们看那个红字就好了，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所以你看见他在他的属灵的深处，在他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再相信耶和华神，他相信的是亚述的强权之神。所以这是属灵面所发生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外邦的神很厉害，我们觉得还是枪杆子厉害，还是财富厉害，还是我们也去慢慢的拜金主义，还是慢慢我们内心的信仰的纯正就受到玷污，我们的心术就偏差了。这是亚哈斯所做的事情，他对耶和华神不忠，对耶和华没有信心，这是他遭难的根本的原因。但是他遭过这个难之后，他没有悔改，没有学到功课，反而变本加厉得罪耶和华神。亚哈斯对主没有信心，他不得上帝的喜悦。亚哈斯情愿相信自己与亚述的盟约，而不相信上帝与亚伯拉罕、大卫所立的盟约。我们看下一章，亚哈斯并非没有上帝的话语，虽然亚哈斯是个恶王，但是上帝还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事件的开头就给了他话语，给了他定心丸，告诉他说安了，没事了，你只要信靠我，不会有问题的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在早上灵修的时候也会有上帝的话语给你，但是当你看见外面的环境困难、敌人的计谋你的汹汹而起的时候，你就开始信心软弱了。那么上帝给亚哈斯什么样的话呢？上帝通过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说，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呢，亚哈斯当时的问题是什么？是害怕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列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上帝的话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告诉亚哈斯说没问题，他们所谋的是怎么样？是立不住，是不得成就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如果亚哈斯相信上帝的话语，他就不会有那一些的动作。 他应该亲近上帝，他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所以在第八节说，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然后65年之内，以法莲是指的是北国的以色列，必然毁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城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定然不得立稳。哦，上帝提出了一个字，什么？信。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对亚哈斯当时是这个情景，信与不信，亚哈斯选择的是不信，所以他不得立稳，成为属国，把他所有的财富全都贡献给了亚述帝国，把自己给卖了，把整个国家给卖了。其实在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选择，是信还是不信。我们都有上帝的话语，你是相信上帝的话语，还是不信，用你自己的小聪明，或者是寻求人以外的这些方法，神以外的这些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磐石，是我们的基石，在忧患的时候是这样一种忧患的海洋里面的一个磐石。当我们紧紧抱住上帝的话语，定睛在上帝话语的上面，我们紧紧依靠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胜。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亚哈斯失败了，北国的以色列失败了，亡国被掳了，南国的犹大失败了，后来也亡国被掳，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旧约的历史，都成为哀伤的历史，就好像耶利米哀歌里面所唱所看到的，上帝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所看到的，人间没有信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悲凉的场景，这一切都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那么我们来看下一章，上帝所实行的拯救，上帝所实行的拯救，在以赛亚书9:1-7，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前面是把整个的历史给大家稍微有一些的背景知识，就是这一段经文背后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处境。然后上帝的拯救是在以赛亚书9:1-7，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啊。我们这个是昆明传道上一个星期所解的一段经文我们从这个第一节说，但那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我一直在想，这个什么叫约旦河外这个到底是怎么解释哈？明明这个拿撒勒其实跟耶路撒冷是在同一边的，都是在约旦河的这个西岸，为什么叫约旦河外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文，应该指的是在约旦河的另一头，耶路撒冷在约旦河的这一头，而拿撒勒是约旦河的另外一头，也就是这个一个是河的发源地，一个是这个流进死海的地方，所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很远，在约旦河发源的那个地方，约旦河外，而且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了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轭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米甸指的是什么？是基甸带领以色列人胜过米甸的进攻，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耶和华神本来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亚哈斯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就看不见神迹，没有信心就看不见救赎，就看不见上帝的作为。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被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当作火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将士打仗的人所穿戴的这些东西都要烧了，连打仗的人所穿戴的东西都要烧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可以想象说他们使用的兵器，他们的这些武器全部早就处理了。这个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这些兵器都要化成什么？化成犁头，化成镰刀。这个是也就是联合国大厦下面的奠基的时候那立的一段经文，就是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和平之君。耶和华所施的拯救是和平之君。那么这个和平之君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左上角那个地方黑字有一个叫什么？叫拿撒勒，拿撒勒。那么这个这段经文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以赛亚在讲的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死海下面。你看死海左边那个地方有个红的那个城，叫左上角，死海左上角那个地方黑的那个字叫做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跟拿撒勒在地图上，你会发现是约中间，看见右边有一条河，很长的一条河，这条河就是约旦河。然后耶路撒冷是在约旦河的这一头，而拿撒勒是在约旦河的那一头，所以叫做约旦河外。而且拿撒勒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拿撒勒那个地方是外族混居的地方，是北国所在之处，是南国认为信仰不纯正之处，是边疆之地。就好像中国所说的这个中国原来之所以称为中国，是因为我们四方有蛮夷，所以叫东夷西狄南蛮这个东夷西戎，这个南蛮北狄，这些都是未开化的地方。那么拿撒勒就相当于在蛮夷之地，未开化的地方，是混居之处，是文明的边缘地带。而上帝就在拿撒勒，就在这个文明的边缘地带，他选中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婴孩就降生在那个地方。西布伦地，你看见西布伦啊 ，Zebulun 哈，拿撒勒下面就是西布伦，然后上面拿撒勒上面就是拿弗他利，所以西布伦、拿弗他利原来是不重要的一个地方，是沿海的路，是外邦人之地，原来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不开化的地方，有光，大光照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个是上帝所选择的，他道成肉身的地方，是救赎所出来的地方。哎，这个是上帝的救赎。好，我们来看下一章。然后上帝不单是在外邦，在偏远的地方，在边疆的地方选择作为他出生的地方，而且上帝的救赎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是用婴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把他自己国度的图景、蓝图给世人看，给我们看。这一个国度不是依靠小计谋、小聪明、厚黑学、商君书、商鞅写的商君书、马基雅维里的理论，而是依靠什么？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相信那些小伎俩、小计谋，那么你真的是没有得到大道。上帝的国度是大光的国度，是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你是不是相信这个？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相信这个？所以这个是上帝其实是向这些现实世界所存在的王打他们的脸，是用什么？是用上帝自己的蓝图国度最原初的这个版本来启示出来，不单是打亚哈斯的脸，而且是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君王、所谓的统治者。如果你从这个上帝的国度的大光的照耀下面，这一个婴孩、这个政权、上帝的国度，就好像是一面照妖镜，立在世界的面前。从这个镜子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妖魔鬼怪，这些没有信心、邪恶、堕落、暴力、凶杀这些的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下一章，亚哈斯的警训：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亚哈斯原来的结局不应该是这个结局，亚哈斯应该是靠着上帝得拯救，上帝会保护他的，但是他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就怎么样，把自己给卖了，把自己整个犹大国也拖到黑暗的里面，到后来免不了这种沉沦被掳的这种局面。所以亚哈斯有错置的信心，上帝给了他话语，但是他不相信，不依靠上帝的话语，去相信和依靠亚述王。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唯一在天国里面通行的货币 currency 货币。你有信心，上帝就喜悦你；你没有信心，你再有再多的所谓的儒家的德行没有用的，那些都是很虚假的东西。海浪一来，困难一来，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德行都会到扎瓦国去，都没有用的。信心，依靠上帝，信心。每一个人都在操练信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我自己最近上帝怎么样操练我在某一方面的信心。我所说的，我所要跟大家说的，只是我的缺乏，只是我的软弱。然后在缺乏跟软弱的中间，上帝怎么样来赐给我信心，怎么样操练信心，信心一点一点，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生长，但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要操练信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想丽姐跟我在操练的信心是在金钱的奉献的方面操练信心，十一奉献的方面。因为这个是我们家现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我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在上大学，第三个在上私立的高中。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 tuition 这个学费的这个账单像海浪一样来，不会比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那个大概差不多那种卷过来，在最不方便的时候。但是我告诉你，上帝要操练你的信心的那个方面，就是在你最不方便的时候操练你。方便的时候他操练你，你也操练不出来嘛。在最不方便的时候操练你。我们家老大现在在北京做交换生，你知道北京的房子多贵啊，根本不是20年前我们那个样子了，他比租金跟纽约一样。然后呢，孩子在学艺术啊，艺术你知道是烧钱的玩意，将来又不一定找到工作，知道吧？然后呢，那种他的要的那种画板都贵的，都是这个。反正是这个，如果不是女儿的话，我绝对不会买的。然后我的老二就回来就跟我说啊，要去 Urbana。你说 Urbana 就是一个青年人的聚会哈，非常好的一个聚会。那但是 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资金。然后我们家的老三是在 teenager， 你知道每天如果你和 teenager 在一起的话，你每天都要操练信心啊。teenager 真的是每天都要操练信心，你要看到的不是他现在的情况，而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应许跟托付，对我们的应许信心。在这种最不方便的时候，怎么样每个月争取在第一周就把十分之一凭着信心高高兴兴的奉献。你知道不够，奉献也不够，不奉献也不够，那就与其还不如奉献了，看上帝怎么做。因为在马拉基书那个地方说，你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府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炼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当我照了这个上帝的话语，我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而不是对我的银行账户有信心，然后照着这个做的时候，到现在发现说，我到现在我的大儿子大女儿已经上三年级了，二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我居然没有学费贷款，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样做成的，只有上帝知道。信心在今天的时代，你要职场你也需要信心，在经济方面你需要信心啊。也许你把自己的抓得很紧，然后说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跟上帝的账户不连在一块儿，天上的账户不连在一块儿，你会发现你再多的钱都怎么样，打水漂，慢慢的糠皮就随风吹去。听说莫言把他的这个诺贝尔奖金放到这个 P2P 里面都爆了一点都没有了。北京的教牧领导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说各个教会每个教会的租金要花去他们教会所有奉献的多少，70%，全部是租金的花费。如果没有信心，你根本都职场都不可能。所以教会的层面我们也要操练信心，上帝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遵照执行，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状况，上帝教导我们这个教会应该怎么样走。也许人间的很多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上帝的话语，如果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遵照的去做。因为上帝的话语，我们经常在神学里面讲叫做 inerrancy 跟 infallibility。 inerrancy 就是上帝的话是无误的，我们经常讲无误的是我们福音派信徒对圣经无误的是一个评判的根据，我们的一个释经史。但是我们经常忘掉不知道什么叫 infallibility， 也就是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可靠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只管照着上帝的话语去做，结果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负责，这个叫做可靠的。圣经里面说，那仰望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依靠上帝是不会羞愧，因为上帝是可靠的， infallible 是可靠的。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没有生活在亚哈斯的时代，我们今天同样生活在亚哈斯的时代。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生活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尼布甲尼撒立了一个金像，要让他的巴比伦国万岁万万岁，所以这个他不相信上帝通过但以理所启示出来的整个历史的走向，他说他的那个国度历史的走向要完全依照他的这个方向，所以那个头是金的，原来但以理说那个巴比伦帝国是金头，尼布甲尼撒说不单头是金的，整个像都是要金的，所以他就立了一个金像放在杜兰这个平原上面，让所有的人都去敬拜他，为了要什么，让这个巴比伦帝国万万岁。所以呢，这一种民族主义，这种个人崇拜，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照着他做，就会把你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个烈火的窑里面的火，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息过。你一不小心，你不遵从这个这些独裁者，不去拜他们，就会扔在烈火的窑中。好在上帝还是很喜欢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是上帝手中的鞭子，所以上帝说你发疯了，就让他疯一阵子。但以理书里面，对不对？让他疯一阵子，然后等他恢复了理智，知道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才让他重新恢复他的王位。巴不得上帝也是眷顾今天这个时代那些发疯的人，让他们疯一阵子，知道至高者上帝在神的国中掌权。我们生活在法老的时代，希律的时代，这是什么时代？这是把婴儿投在尼罗河中，把婴儿杀掉，把伯利恒境内的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部杀掉。这是什么？这是 Antichrist， 因为上帝要基督要降生在那个地方，降生在那个族群里面，他就把所有的族群都给杀灭。像今天也是，你发现没有，把以色列的男孩子全部扔在尼罗河中，把我们今天这一个时代的男孩子说18岁以前不准主日学，不准进教堂，不准接触福音，但是从一开始就少先队、共青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说各种各样的线，这个一遍一遍的洗脑。这个属灵里面就是把男孩子扔在尼罗河中是一样的，要把有属灵生育能力的这些男孩子全部灭掉。所以我们以为生活在现今的时代，没有想到历史其实一直在重复。我们看下一章，这个是在12天前我在北京，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他们，那么这里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没有时间很多的时间来介绍了。那么这里面那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然后我是去探望他们，所以他们把我放在中间哈。然后这个我是纯属去添乱的。他们现在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注意看教会的报道的话，这个右属第二位就是西安，北京现在西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然后最左边那个是他们的另外一个牧师高颖佳然后右属第二个左属第二个是他们的王林牧师。那么你知道他们现在就面临着这些政治的高压，面临着很多的逼迫，就好像是亚哈斯时代的犹大国。他们受到打压，我在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金牧师告诉我说，政府动用了大概将近10000的警力，对5年之内参加过西安教会的人进行盘查，找到这些人所在的单位，找到他们原籍的家人，然后威胁恐吓。西安教会从原来的1500人现在下降到900人，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说这样太麻烦了，所以就别的地方聚会去了。政府找房东的麻烦，房东被迫毁约，逼迫他们搬出去。本来在8月19日，也就是我当时去，我是28日，这个跟他们在一块儿吃饭的。然后8月19日是他们这个在龙宝城大厦可以使用的最后一天，但是到后来其实还一直在龙宝城大厦聚会啊。昨天我收到一个消息说它的标题是我们人在龙宝城，我们人在龙宝城。但是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是说，昨天也就是今天是我们这边是今天，他们的聚会是昨天，在昨天他们聚会之后，20多位牧师跟同工就被带上警车以为是被彻底被抓进去了但是后来说又放了出来。 这是一块巨石与一粒小的芥菜种之间的较量，较量的结果如何，我们自己去思考吧。巨石跟芥菜种，好，我想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我们看下一章。好，上帝的国度的原则：公平、公义、光明，充满创造力的上帝的国度。上帝用大光，圣经里面用大光作为上帝的标志。那么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的，对我们的教会有帮助的，其实就是教会的大公信。这种公平、公义在光明之下做事的，这是教会的大公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因为这个大公信在英文里面翻译叫 Catholicity， 我们经常认为跟天主教有关系，其实不是的。大公信指的是教会的宇宙性、普世性、光明的、公义的、公正的属性。那我们的教会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一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我们执事会一定是凭着公义、凭着爱心讲真理，一定是教会要有宪章、有公开的行政的构架、有运作的正当的程序，叫做 due process。 教会如果是夫妻殿，就不是大公教会；如果是小集团操纵，就不是大公教会。教会的牧师不是教父，乃是大公教会的仆人，是天国的仆人。我们看见搞独裁不是大公教会的做法，写匿名信不是大公教会的做法，搞小群体不是大公教会的做法，暗箱操作不是大公教会的做法。教会的财务要公开，牧养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门徒像牧师，不是像牧师，不是像老师，而是像主耶稣，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基督的样式去牧养，而不是成为我们的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大大的得罪了上帝。我们教会在安立长老的事上，大公信就是提名的时候要公正，不要搞小集团，不要疏忽哪个小组、哪个族群、哪个年龄段。我觉得说从今天来看，我个人的观点是尤其不能疏忽那些代表教会过去的历史的老的这些同工。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大公信。然后我们看，我们很快就讲完下一个。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赛亚书里面用很多的地方讲婴孩。婴孩是上帝所立的一种秩序，跟世界上的秩序完全不同的，是拯救，是一种新的创造，不受原来的这些玷污的。所以上帝拯救的方法不是以暴制暴，不是压制与强权。上帝救赎的核心计划，当我们揭开面纱的那一刻，展露出来的是一张婴儿的脸，而那个婴儿是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神圣的弥赛亚。其实人类历史上很多的事情都在处理一个问题，是权柄的处理的问题，怎么样来权柄，权柄的运作问题，这个是最人类历史最大的一个问题，至少之一。选长老为什么那么难选？根据我的经验，选长老就是要选出一批忠心爱主、德高望重的人，然后把教会的治理、教导、探访等等权柄交给他们。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能够放心把权柄交托给他们又不会滥用权柄的人少之又少，凤毛麟角。这世界上能够抵御权力侵蚀的人几乎没有几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千方百计的攫取权力，攫取权力之后又千方百计的想要保住权力。但是大家不知道权力的危害有多大，权力的危害，这世界上的事，权力的手伸到哪里， 哪里就变质，哪里就败坏。不信，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权力的手伸到经济的领域，市场就消失，垄断就产生。权力的手伸到新闻，客观的报道就不存在，就变成了宣传。权力的手伸到司法，公平正义就变成贪赃枉法。权力的手伸到爱情里面，纯正的爱情就会变成交易。权力的手伸到文化的里面，学术的研究就会让位于文字狱，焚书坑儒。权力的手伸到教育的里面，教育就变成洗脑。权力的手伸到医疗，医疗就变成敛财的产业。权力的手伸到孩子的身上，如果孩子知道自己有权力，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就会变成衙内。权力的手伸到教会，教会会怎么样呢？教会会不会变成帮会？选长老就是要选一群看护权力、合理使用权柄、不乱用权柄的人。而上帝在提摩太书、提多书里面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完全按照上帝话语的标准去选。依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知道你的话语深奥，你的话语使人心苏醒，使我们看见亮光。我们看到大光真的是从加利利出来，从拿撒勒出来，照亮我们，照亮整个世界。过去照亮，现今照亮，未来仍要照亮。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知道你是可信的，知道你是值得我们交托的那一位。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